大家，我请大家都站起来，大家可以伸伸胳膊，因为等一下你们还要继续再坐30分钟听我讲道。等讲完以后，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午餐。现在大家可以做一下伸展，好，可以坐下了。大家可以有圣经的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的第2章。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一个教会的诞生。起初，神造万物，神造了各样的星宿，还有银河系，大约有几千亿个银河系在宇宙中。你如果做一些天文的研究，你会发现即使是科学家、天空学家也不一定能知道到底有多少个银河系，大约是有2000多亿的银河系。我们并没有说是星星，只是银河系都有这么巨大的一个数字。神，这些都是神所创造的，神也为我们造了地球，一切都是极其的美丽，海洋、高山、森林，这是我们的家，神把我们放在这里。神造了宇宙万物，也创造了生命。神是创造的神，他是一个各方面的神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第6天，神造了人，以他的形象造了我们。唯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，这是极其特别的。不要让人们说，我们只不过是动物，我们只不过是其他的动物中的一种，不要让人们这样讲，因为我们是神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。在伊甸园，神和他所造的亚当夏娃有亲自的接触和谈天，但是我们人很快的就把事情搞得一团糟，疾病、死亡、神的最终的审判都来了。但是神有他的计划，神也不奇怪人们的堕落。在创世纪3章15节讲到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神有计划，他将会差派有女人的后裔出来的。那么神的计划有几个部分，我来快快和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个部分就是以色列民，在起初的时候有一个叫亚伯拉罕的，他将会成为神的子民，以色列民的始祖。亚伯拉罕就成为了以色列民的始祖。神把律法颁布给他们，也给了他们帐篷， 一遍又一遍的，但是这个计划，以色列的选民，神的选民以色列民，似乎也是常常的忘记神，在然后他们就被掳，就在别的地方就成为了奴隶，他们的圣殿也是被毁。但是神有计划，神将会把他们带回来。他们有的时候跟神要一位王，神也给了他们。有的王是敬虔的，有的是邪恶的。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所有的这一切也都在神的掌控当中，最后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耶稣基督带来拯救。他耶稣基督是一个无罪的生命，但却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。永远不要忘记，神把他的愤怒都放在了耶稣基督那里，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我们得以承受神的恩典，然后就来到教会。教会是神的身体，是他的新娘，是神的群羊，是神的家。我们是特别的人，我们是教会。我们都是神的教会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这里学习的有关乎教会的这一个系列。我们都知道有诞生，对吧？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出生的，对吧？都是有人要把我们生下来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也会有生出孩子来，这是出生诞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。你觉得出生的准备需要多少时间？如果通常怀小孩子大概是9到10个月，对吧？那么在这里我们所讲到的教会的诞生，却是有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预备。我们看两个方面，一个是为诞生做准备，另外就是诞生的过程。让我们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第一个教会诞生，你是亲自的建立了教会，我们是你的子民。神啊，改变我们，愿我们能够听你的话，能够做讨你喜悦的事，改变我们，在我们心里动工，不要让我们总是停留在原点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你就是教会， IBC 教会是一个教会，这并不是一个概念，是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的教会。我们虽然不完美，但是我们得蒙神的拯救，这就是我们，这就是你和我。让我们看一下准备工作，我们需要准备，对吧？你不论做什么都要做预备。第一个方面就是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了，在加拉太书4:4，和我一起读。即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。什么时候发生呢？这里讲到时候满足，这是神自己做的准备。神是掌控万物， 掌控一切的，而且神也是有次序的神。让我来和大家再分享几点。首先，世界预备好了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候，教会该诞生了。首先，当时的罗马当时是一个太平的时候，大约在就是在当时的地中海阶段，罗马也建造了公路。在当时罗马也经历了一段太平盛世，在那个时候它的交通也都建立起来，也让运输、旅行还有神的话也能够传播。然后在那段时候呢，当时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语言，那就是什么语言呢？我听到有人好像在说希腊语。当时语言也比较统一啊，大家都是说的是希腊语。大部分的新约都是用希腊文写的，当时也有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个语言哈，大家当时都是说的希腊语。而且在当时在犹太人里面，他们也是在热切的盼望弥赛亚的到来。在当时以色列民他们是非常的渴望弥赛亚的降临，他们非常的渴望。世界当时也做好准备了，那么门徒们也都预备好了，这些追随耶稣基督的不仅仅是那十二个门徒，而是当时的信耶稣的所有的门徒。这些门徒们他们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也都和他们在一起。在使徒行传讲到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述说讲说神国的事。多少天？四十天他和他们在一起。有许多的人看到他们，不仅仅是他那十二个门徒，他也和他们花了一些时间在一起。在第八节讲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他们是为耶稣做见证的。在这里希腊文讲见证这个词，另一个词的意思叫 Martus。 Martus 是什么意思呢？ Martus 的意思是人们看到了什么来把它述说出来，就是说为之做见证。他们都为耶稣做见证，
耶稣基督虽然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第三日他复活了，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。他们大家看到世界准备好了，门徒也预备好了，耶稣升天。第九节讲到，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在哪里呢？他是在哪里升天的？是什么山？橄榄山。在橄榄山，去年我们一同去以色列的一起，我们去登上了橄榄山。我们在橄榄山上也是非常的，当时的心情也很激动。我们观看的山周围，想象到体会到耶稣基督当时就是在这里被取上升，被云彩接走的。为什么他的升天很重要呢？有几件事，因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这时候是他回到天上去的时候。希伯来书第七章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升上天，坐在父神的右边来为我们祈祷，他是我们的保惠师。是的， Ken Young 他就说他自己是 Ken 牧师自己，他说我是个罪人，但是我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了，他是我的保惠师，他也是你们的保惠师。然后他将会把圣灵来降下来住在我们的心里。他也讲到他走了，他就把圣灵赐下来给我们。耶稣升天以后就把圣灵降下来了。那就是圣灵。然后我们也看见门徒们也同心的祷告，这也是为教会诞生的一个预备。十四节讲到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作为教会，我们要一同来祷告。在接下来的一个学期，我们每个星期三的晚上，我们会有教会的祷告会，我们需要在一起，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放在一起，我们需要成为祷告的殿。所以我鼓励大家来吧，来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不管怎样，当时的门徒们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，然后就准备教会准备诞生了。在五旬节到了，门徒们都聚在一起，他们都在一起。五旬节是什么时候呀？五旬节就是五十五天，就是逾越节过后五十五节，所以这个五旬节的名字就是在五十天， 就是大家过完逾越节后的第五十天，就是五旬节。再说一下，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是几天以后升天的呢？是四十天，那就是再过十天。耶稣基督告诉他们的门徒说，在耶路撒冷等待。那么五十天，在逾越节过后五十天，就来到了五旬节。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也都盼望着圣灵的降临。其实我们在去年，九月底十月份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，我们也刚好经历了当时的这个五旬节。这时候忽然有天上声音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。大家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景象，大家坐在这里也许比较挤，大家在一起在祷告，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奇怪的声音下来，就好像大风吹过，充满了所坐的屋子。大家可能会觉得说，哇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第三节说到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再一次来强调，并不是真的火，而是看起来像火。就是一些奇妙的现象出现了，看上去好像有一阵大风，但不是真的风；看上去有火焰显现，但不是真的火焰。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而这个说起别国的话，这个事情讲方言，也让很多的信徒很纳闷，很糊涂。这里讲到的是圣灵降下来，他们说别国的语言，这些语言是他们以前不会说的，没有学过的。如果你还是不清楚的话，那这里继续讲到，那时有近前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，住在耶路撒冷。这声音一响，众人都来聚集，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，就甚纳闷。为什么他们觉得纳闷呢？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并没有在他们自己的地方住过，也不会他们的语言，怎么突然就会说他们自己的语言了呢？所以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，我也希望有一天我突然站在这里能够突然就说中文了，那中国人会觉得说，哎，凯牧师，你怎么会说中文的？我会说，哎呀，我可没有学过啊，是圣灵充满，可能有一天会发生吧。但是说不同的语言，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把神的福音能够讲解清楚。 这我相信也是神所行的一个神迹。大家还记得巴别塔吗？巴别塔是在创世纪十一章里提到的，人们当时悖逆骄傲，他们盖了一个很大很高的塔，他们忘了神。神做了什么？神把他们分散到各地，把他们的语言打破。这些人他们为自己建造一个高塔，想要这个显出自己的骄傲，但是神却打破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骄傲，把人们分散到世界各地，也打乱了他们的语言，叫他们说不同的语言，然后他们彼此就不能够明白，不能够理解了。有一组人说不同的语言，他们就去到了别的地方，说一样语言的人就在一起。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是神所召的，我们是重生的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这是非常奇妙的。彼得也做出解释，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这里讲到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，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，其实不是醉了，因为时候刚到已出。其实我即使你喝醉了，你也不会流利的来说别人的语言，对吧？如果今天早晨还是在早晨，有人认为这些人说了别国的语言是因为喝醉了，彼得说这些人不是醉了，因为时候还早，怎么可能一个人因为喝醉了而能够说别的语言呢？首先，福音是给所有人的，在他的最后的日子，在约珥书里讲到，是约珥记，因为这是约珥是一个先知，在这里也是他的预言得到了实现。约翰讲到这个时候，在二十一节讲到，但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是谁呢？所有人，不仅仅是犹太人，所有人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因为福音是给所有人的，福音是要救所有的人，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。确实，神有神的选民，弥赛亚是来自神的选民的，但是福音却是给所有人的。彼得在传道， 但是彼得也有点儿纳闷。因为彼得有一阵子他也是把自己分别出来，不和外邦人在一起，只和犹太人在一起。但是保罗说，不，这是错的。在基督里没有不同，不论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我们在神的大家庭里面，我们就是成为一体。新约是告诉我们，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。第二个方面，彼得讲到，每一个人都要对耶稣的死负有责任。这里讲到，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被交与人，他们就接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害了。故此以色列全家却是当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，你们杀了弥赛亚。那么谁应该为耶稣的死负责呢？你在学习福音书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有各种不同的回应，是吧？那些宗教领袖他们的反应，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他们觉得如果让耶稣继续的传道，他们就会影响到他们的权势。他们会失去很多。我们也看到了罗马人，他们也觉得，比如说当时那个比拉多，比拉多说，我没有找到这个人有什么过错，但是他却说，哎，你们拿去吧，你们爱怎样做就怎样做。虽然他心里很清楚，比拉多很清楚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，但是他仍然出于害怕，当时的士兵就把他钉上了十字架。一般来说是那些钉死他、钉他十字架、钉他十字架的这些犹太人是对耶稣的死负责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从圣经的角度，不仅仅是犹太人，我们所有的人，你和我也杀了耶稣基督，我们也是对他的死要负责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我的罪，耶稣才来到世上，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是为了背负我们的罪，所以你和我也是对耶稣基督的死是有责任的。如果我没有罪，他就不需要为我而死了，但是我却是有罪的。而耶稣基督自愿的被钉上十字架，所以我也把他钉上了十字架，你也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。我们可以责怪其他人，但是你和我都逃脱不了。不论是当时的罗马士兵，还是当时的犹太人，还是你和我，我们都把耶稣基督钉到了十字架上。我们也看到二十三节说，他既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被交与人的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这也是神的定旨，是神的计划，成为了我们的救主，成为了我们的膏油，为我们献上了赎价。这也是神的计划。再一次，这是很理解，很难理解，这是一个神学上面很难理解的。 关于人的职责和神的主权。如果按照神的主权说，哎，既然你计划了要让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，但是人的罪也是让耶稣基督必须要为也要死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对基督的死是有责任的。第二方面就是耶稣是基督，为什么圣灵要降临，为什么我们都要面临审判。耶稣基督是来自神的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是弥赛亚。这里如果我们看一下，有一节经文，有十二节经文讲到了他的一个，只有一节经文讲到他的死，十二节经文讲到了他的复活，这也非常的有意思。如果你想象一下，你了解一下基督信仰到底是怎样的，就是十字架。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？十字架是一个刑具，意味着死亡。如果仅仅是死亡，那是没有希望的，是没有盼望的。而只有复活才让我们有盼望。复活是战胜了死亡，这耶稣基督他是战胜死亡，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。在四章三十三节讲到，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，他并没有说见证主耶稣受死，他讲的是见证主耶稣复活，众人也都蒙了大恩。他们的大能是见证主的复活的。耶稣基督并不是死了，他复活了，我们看过他，我们摸过他，我们和他交谈，我们和他行走。所以我们见证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。保罗也在36节总结，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他就是那一位。那我们来用人的回应来做结束。37节讲到，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大家看到了这个紧急性，对吧？他们觉得扎心，这是一个悔改的现象。他们听到了福音，他们觉得很内疚，觉得很扎心。说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他们需要一个答案，他们必须要做什么呢？对于他们感到负疚的事情，他们需要做什么呢？才能够免去神的愤怒呢？38节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悔改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做错了事，我要改正，我要做一个改变，我不再 过以前的生活，我不再做自己生命的一个主，而是让耶稣基督做主。个人要悔改，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指的是要把主权改变，要把主权，生命的主权改变。当我们比如说把车卖掉，要改变车主，我们是不是也要填一个单子啊？我不再是，我车卖掉了，我不再是车的主人了，有新的主人了。我们也是要改变我们生命的主人，我们已经属于耶稣基督了，我不再是属于自己了。耶稣基督控制我的生命，带领我的生命，耶稣基督是我的经理，是我的老板，是我的主。看一下41节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多少？三千人加给了他。只是一天哦，真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歌，相信也是一个很长的一天，要为3000人受洗。当然我相信不只是彼得一个人受洗，我相信门徒们都在为信的人受洗。这我相信有许多的工作要做，但这将是一个喜乐的日子。总是看到有人信主愿意受洗，那是非常高兴的。昨天阿文牧师又为我们从我们教会借去了受洗袍，今天他们要为8位基督徒来受洗。我们要看到更多的人得救，阿们。我们要看到更多的灵魂得救，在他们的心里动工。同样的问题我们要问问自己，我们需要做什么？我们要个人都要悔改，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，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这是当时第一个教会的诞生，在耶路撒冷。我们看到了教会诞生，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。我们看到了诞生的过程，我们也看到了人们的回应。下个星期，我们要再仔细的来看一下第一个教会诞生以后是怎样的。那将会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，也相信今天也将会是激动人心的。我愿意希望今天今年神改变我们，今天就在这儿，让我们来站一同站起来，让我们低头闭眼来祷告。朋友，我要做结束祷告，我要把这样的邀请给大家。如果今天你在这里，如果你从来都没有把你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那里，我要鼓励你，教会结束以后和我聊一下，和教会的领袖们聊一聊，说我愿意来信靠耶稣基督，我需要信靠他，这样做吧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，谢谢上帝，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。我们看了第一个教会的诞生，相信当时是多么的激动人心。
我们也认识到我们今天也应该成为蒙你悦纳的教会，时间不同，人不同，但是我们仍然是你的教会，我们愿成为你要我们成为的教会。谢谢神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在结束之前在一起分享午餐之前，我们还有几件事情要宣布，请教师上来。